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呢，非常欢迎你能够聆听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了解不同的信仰，在这个真理的当中，我们好好的去认识真正的主给我们的恩典。
也希望呢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彼此的好好的学习，因为很多的前辈都说天经是不是你看完一遍你就能够完全明白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可能你面对不同的处境，天经里面的经文呢对你可能有新的领受，有新的领悟。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回民老朋友也许对信仰有很多的疑问，自己回家看天经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话，我们也是随时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大家讨论讨论的。你可以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发电邮过来也可以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了。
对，13229966122，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的号码，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另外呢，我们用的这个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呢，我们差不多已经到尾声了。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是根据一本书把它朗诵出来的，其实这本书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如果你想需要读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随时来分享，你告诉我们的名字地址，我们可以把它寄给你的，关键我们是愿意跟你来分享的。
嗯，对，最近呢严天生老师啊，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去分享，因为我是把你们当成是我的朋友啊。
嗯，
我相信呢在你的生命道路上面最不能够避免的一定是就是接踵而来的危机、危难，或者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走投无路。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一个很深奥的功课，需要一辈子时间去慢慢的学习。
嗯，其实我们人生呢都会遇到一些高高低低困难问题，那这个是每个人都所经历的。有的人呢可能会严重一点，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呢，但是我觉得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是最主要的。就是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人生是没有盼望了，很悲观呢、很忧愁啊，但是有的人呢很乐观。
嗯，
那面对这样的困难呢好像、没有关系啊。我们有个同事呢最近说得了癌症，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呢不像有一个癌症的这样一个人，他就说啊我们这个为我祷告啊，为我读阿呀，我们现在去治疗啊，所以他这个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说到这个危难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相信多多少少每个人都经历过。我最近呢我觉得是上主告诉我，是有一把很清晰的声音，安静下来，你要想一想到底危难它发生的原因，也许是来自他人，但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你自己。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追究责任，但是你要经过一个审视的过程才能够有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或者处理的方案呢。我记得呢香港有一位歌手，很著名的女歌手，她已经踏入接近40岁，有记者问她说啊，你最近演唱会呢碰到一些障碍，器材上面有些障碍，她就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提醒自己，累积下来的经验呢让我学习镇定，风浪迎面来的时候千万不要乱了阵脚。那我也不瞒大家说，苏小燕呢明年呢就30而立了、像孔子说的是一个成熟的年纪了。当时孔子在30岁的时候也对自己有一些评价，这个相应的年纪呢有三个立，第一个立价值观，三观要正嘛，我们说你必须要正确判断的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立 责任的意识。就像刚刚讲的，危难也许发生的原因不一定是来自他人，是来自于自己。如果真的是自己有过失的话，一定要坦然的去面对，千万不要去逃避。那第三个立呢，就是立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像高山一样，我们听过好几集说到他被亲朋好友劝说他，你必须要放弃你所谓的信仰，你要回到我们家族里边去，你要继续做一个穆斯林，一个很敬虔的信徒。但是高山他很清楚知道，我已经立定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面对不同的一些外面的环境景况，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上一次我们讲到高山呢参加这个外甥的婚礼，那么亲朋好友呢劝他放弃信仰，但是呢他坚持去依靠主，结果呢就面对一个情况，就是他要离开那个婚礼，但是呢他很晚了，所以他离开的时候面对一个漆黑的夜晚。那如何的面对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他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他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见证。第二天，我拎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被我的医生隆重地护送到了萨曼纳巴特。果不出我所料，这个婚礼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有些老人把我的出现视为是一种公然的冒犯，每当我靠近他们，他们就会转身用脊背对着我。那些热衷于圣战思想的人则不断挑起争论，这时我都找不到机会和已经一年没见的姐姐说上一句话。他们主要的攻伐集中在，
你为什么相信尔撒就是真主的儿子？
我的圣经就在行李箱里，不过我用不着查阅它，我需要的字句自然而然来到嘴边，充满能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抓住这个档口，和所有显示出一点点兴趣的人讲话。激烈的辩论让我无暇吃喝，而我的主要对手，也就是我的哥哥们，我都没有看见。萨夫达尔沙阿因为听说我会出席，便留在家中，而阿利姆沙阿从始至终和其他男兵待在一起，他根本不让我有机会靠近他。渐渐的，我的对手们一个一个带着这样的评论走开了。
别理他了，他精神有毛病，他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再和他说话了，他就是个神经病。
突然间我发现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明天你要在莫里山做见证，而你现在还在这里。我感到些许慌张，走到姐姐房间，问她有没有人能把我送到车站。但萨米娜的车正在被其他宾客使用着，而姐姐正在忙着招呼夫家的人，其他的访客们也都拒绝提供帮助。我听到有一个人说，
呵，我可不想你弄脏我的车，你就让你的尔撒帮你吧。
萨米娜上前拉着我的手说，高山，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一晚呢？明天我们就送你去汽车站，好不好？ 这原本是个合情合理的提议。要知道，晚上这个时分，一个单身女人在街上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是，我有一种紧迫感。既然我得到了指示，那我就得想法去完成它。我没有向任何人道别，我悄悄溜出了这所灯火通明、可以给人带来舒适和安全感的房子。我一个人站在路边，云层遮蔽着月亮，房屋和树木的影子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一棵大桑树的枝条在我头顶摇摆，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在树影里不安地踱着步，我开始祷告：主啊，是你使我成圣，请你保守我，并且帮助我可以及时赶到汽车站。我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祷告完后，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在黑暗中，我感到真主，他就在我的身边，有他的陪伴，我顿时感到了安全。接着我听到由远而近的柔和的马达声，同时看到了车头灯在夜幕当中编织着光的图案。一辆蓬式黄包车正沿着热热的柏油路向我靠近，或许是什么迟来赴宴的宾客，还是一个工作了一天正准备回家休息的疲惫的司机呢？我向他挥手，我祈祷他可以停下来。他果然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您能够尽快载着我到巴达美巴格汽车站吗？我需要赶一辆开往拉瓦尔品蒂的公共汽车，求求你了。
他头上戴着个兜帽，所以我看不见他的脸，不过我能看出他点了点头。我坐上车，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要去想他会不会是个趁火打劫的坏人。我们启程了，路上回荡起巨大的声响，一条条街道仿佛瞬间被我们甩在后面。等我们到达了汽车站时，我看了看表，5分钟，我们开了15英里，车夫一言不发，提着我的行李箱，领我来到了开往拉瓦尔品蒂的运输公司的站台。他一路在前面走，我看到他身材魁梧，穿着一身奇怪的晦暗的棕色长袍。我想，他也许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吧。他把我的行李塞到了前排的一个座位下面，便准备转身离去，丝毫没有谈价钱的意思。我拦住他问道：我需要付给您多少钱？听到这里，他侧转身子对我说：
是真主派我来帮你的，你安心走吧。
他挽起袖子，在他健硕的手臂上露出了一个闪耀的词：布特鲁斯·彼得。我想看看他的脸，结果我只看到了他明亮的眼睛。就这样，泪水就涌了上来。我抬手拭去他们，当我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他分闻未去，这是不是一个梦？我环顾四周，我只看到了那些期待着长途旅行的人们，他们舒展的腿脚。我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午夜时分的车站是这一般的繁忙，因为人们为了躲避白天的酷热而选择集中在此时出行。
高山在很晚的时候等待有人来去接他，但是呢等了很久没有，但是突然间有一个黄包车停下，把他送到了车站，让他顺利的到达他所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主给他一个恩典，让他在无助的时候，让他突然间有一个光来照亮他。
对，很多人说信徒是没有避免苦难的金牌的，信徒也是需要面对更多大大小小的挑战还有困难，但是可能信主的这段时间，我领受到一句话，任凭环境更改，任凭人事物变迁，但是唯有主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永不止息的爱呢，是喜乐的源头。我经常觉得我们跟外面的人有点不一样，我们少了一样东西的，少了什么？少了一份不安的感觉。
这个的确是从主而来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内心呢有一种平安。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当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主来多阿，主呢就给我们内在的一种平安。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面对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去面对。所以我最近呢也听到一个广播里面讨论到有关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如何去处理，那么他就讲到第一点呢，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主给我们的，包括我们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困难，其实背后都有主的恩典，你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主的祝福。第二呢，就是思想，就是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的思想到底什么原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也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是主的美意。那我来思想，比如说我现在得了病了，这个病的背后是不是我不注意健康啊，不注意这个锻炼呢、等等，那都是有原因的。第三呢，就是要总结，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把它积累下来以后呢，我将来成为我一个动力，成为我一个前进的努力。那最后一个就是不要比较，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要积极的去面对，我做回我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积极的人生。
对，要接受一个事实，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的，不能攀比，不能比较，因为上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给你的路呢，命定的道路了，一定是为你好的，一定会给你最合适的道路，所以不需要把眼目放在焦聚在别人的身上，多看看自己，多学会感恩，多看看上主到底赐给你什么。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我要常常喜乐，之后我们进入到心灵的殿堂。
疲乏的他似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比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主的慈爱永不离，这是他与我的约定，我带着信心依靠我主，经历他的救赎，奔向他的道路，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以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常常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 心灵殿堂。
小时候常常望着天空的彩虹沉思啊，小小的脑袋瓜天真的想着，这是天仙路过的时候用的桥吧，还是天园的拱门呢？渐渐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那是阳光加上雨水经过折射之后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再想想，人不也一样吗？如果期待自己的生命出现美丽的彩虹，我们也需要阳光加雨水哦，需要些成功的经验，也需要些失败的经验，需要有别人热情的鼓舞，也需要有人适时的浇一些冷水，需要听些掌声，也需要经历一些挫折。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如果缺少了阳光，整个人就会少了自信和勇气，上不了大台面。如果少了雨水的话，待人处事就会缺乏援手与坚韧，显得傲气过重。总而言之，两者之中缺少了一项，人生的经历就好像少了一半，就不完整，也不够绚丽了。所以这两年我一直在学习一个功课，不但要为成功了的而感谢上天，也要懂得为遭遇失败而献上知感呢，因为这些都是上天要在你我生命当中所缔造彩虹的唯二要素。用期待彩虹的心情去看待生命中的无论好事或坏事，成功或挫折，你的情绪会更加的稳定，更乐观，更开朗。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乐观，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箴言十五章的十三节。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颓丧。
刚才那个经文呢很有意思，讲到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颓丧。所以我们面对如果喜乐的时候，我们里外都是有不同的。
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喜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忧虑了，太多的担心了。但是天经告诉我们，主尔撒是我们的盾牌，是你的避难所，也是你唯一的依靠。当你觉得有了依靠的时候，也没什么必要去担心了。刚刚我也说了，我觉得我们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我们少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叫做不安感。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不安感的存在，但是每一次呢遇到很不安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唯一的出路在哪里。
关键是我们的焦点，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呢，你就是恐慌害怕，但是你把你的眼光转到主尔撒的上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他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内在的平安。
嗯，
就像有一次呢，我们看从我的家里看到外面着火了，那么其实这个火呢就是很大的火啊，那对于我来讲没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很远嘛。但是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那个印到我脑子里面，
嗯，
我第二天去面对我这个事情的时候，脑子里面出现都是火。
很害怕，
不是害怕，就是很一闭眼睛的时候都是火，我不是害怕，而是反正就是那个影像啊，影像到我的那个头脑里面。好在我是不是害怕，但是我就是说人呢很容易受那些环境的影响，你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紧张啊害怕，然后你就忘记了你应该怎么样把你自己本身做好。
对，陷入艰难的困境呢，大家都是免不了的，但关键是你要学习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是来自天经以赛亚书，那里说到，你向左或者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刚刚我一开始也说了，立嘛，三个立嘛，其中一个立就是方向。我们也非常感恩的是高山，他即便是在穆斯林的家庭长大，但最后也是找到一条正路。这个也是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挑战，你真的避免不了，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主的面前，因为我再重新一次，它是我们的盾牌，是避难所，也是你唯一的依靠。
对，当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上面的时候呢，他真正的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主的名字就是拯救，他是尔撒，那麦西哈就是他的一个真正的所高立的名字，就是他是掌权者，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面对困难我们不要害怕。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诗篇五章十一节，
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向主支感，以积极乐观喜乐的心来去面对，主必帮助，因为他是真正掌权者，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仰望，向他来祈求，就能够经历主而来的恩典与真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